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3号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10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拉美期间国家进行访问期间，敦促拉美国家跟美国进行合作，并且警告中俄在这个地区的影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表示，美国必须应对大国的竞争，为此应该做好应战的准备。联合国核查人员最新发现，朝鲜在2017年违反联合国制裁令，向中俄等国家出口违禁品。另外，针对中国维权律师隋穆清的吊销执照听证会今天在广州举行，众多公民和律师前往要求旁听，他们被约谈或被阻止或被警告。我们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播报一条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弗雷2月2号，也就是在星期五的时候呢，在一份有争议的备忘录被公布之后，对本局的员工表示，他永远跟他们站在一起。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在这份备忘录中指称，联调局探员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调查俄罗斯干预选举的问题时，滥用了自己的权力。雷局长在致3万多名联调局员工的信中说，我坚守我们独立和依法展开工作的共同决心。雷局长的信没有直接提到星期五公布的备忘录，也没有提到他是否会辞职。在备忘录公布之后，川普总统对联调局和司法部提出批评。他发推文说，联调局和司法部的最高领导层和调查人员将神圣的调查程序政治化，让民主党人得利，让共和党人吃亏。有记者问，公布这个备忘录是否意味着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被解职的可能性加大了？川普回答说，你们自己琢磨。司法部第二把手罗森斯坦负责督管涉俄调查，并且任命了穆勒为特别检察官领导这项调查。之后白宫官员说，川普政府预计罗森斯坦会继续担任他的职务。白宫发言人说，司法部不会有变化，我们完全期待罗森斯坦会继续担任司法部副部长。那么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授权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由共和党议员起草的备忘录，那么包括川普总统任命的联调局局长等多位情报高管都对公布这个备忘录提出了担忧，而国会中的两党议员也对此做出了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星期五他同意由这个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可以公布一项由这个共和党人所起草的一个备忘录。那这个备忘录的内容呢，主要是在质疑2016年的大选期间呢，这个美国的执法单位所谓滥用调查职权这是为了他们的党派的利益。那么川普总统呢，在这个批准了之后不久呢，这个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就公布了这一份的备忘录。那么这个备忘录呢，是由共和党的国会议员聂鲁兹所起草的。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聂鲁兹议员在这个大选之后呢，也成为川普总统的交接团队的成员。那么今天早上呢，针对他为什么要来公布这份的备忘录的决定，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耻辱，我们国家正在发生这种事。当你看到这一点时，你会看到这样的情况，许多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而且比这更糟。所以把它交给国会，他们会做他们要做的，不管他们做什么都行。它已经被解密了，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是的，那我们同时看到了两党的这国会议员也都分别做出了回应，包括我们看到众议院的这个少数党领袖佩洛西，他说呢，川普总统公布了努涅兹未经校订的机密备忘录，是放弃他作为国家统帅的宪法职责，他的决定破坏了美国国家安全，同时送给他的朋友普京一个大礼。另外呢，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他也这样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说呢，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共和党人以及白宫不顾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的反对，公布了这份备忘录是十分鲁莽的，并且显示他们毫不尊重真相。在刑事调查期间将机密内容公诸于世的做法前所未见，对我们国家的国家安全也构成了威胁，这将导致情报委员会在未来要进行有意义两党合作的情报活动监督时会受到伤害，更加困难。与此同时，此举毫无考虑到其所造成的伤害是否将损害国家能够保护美国民众防御全球威胁的能力。此外呢，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也做出了反应，像是这个麦凯恩议员，他是参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说，针对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的最新攻击对美国没有好处，也对任何政党总统都没有好处，只对普京有利。美国民众应该要知道所有俄罗斯企图颠覆我们民主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必须要不受阻碍的继续进行，我们国家的民选官员包括总统都必须停止带着政治色彩的眼光以及操弄政党的把戏来看待穆勒的调查，如果我们继续妨碍司法，我们就中了普京的伎俩。同时呢，这个也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谢安达议员则是说呢，这一次总统这样的公布这个备忘录是对于司法部以及 FBI 毫不掩饰的攻击，是来破坏这个所谓通俄门的涉俄调查。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FBI 的几位高官也都是反对川普总统公布这次的备忘录，那么包括我们看到前局长科米，还有由川普总统亲自挑选并且任命的现任局长克里斯多夫雷，还有现在的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都是共和党人。而川普总统呢，他一直是说这个备忘录里面的内容是要来彰显民主党人要来攻击他。那么被记者问到说，公布这个备忘录之后是否这个副部长罗森斯坦有可能会被解职，川普总统则是回应说，你自己找答案。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正在拉美五国进行访问，他在出发之前在德州大学发表演讲时提醒西半球国家警惕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地区以外的国家，说拉美地区不需要那些只为谋求本国人有利的新民主殖民主义大国。蒂勒森说，中国正在利用他的经济外交把这个地区拉入到他的轨道，但是他说，中国提出来的东西总是有代价的，也就是说，经常是以国家主导的投资形式，由中国劳工承建项目，繁重的贷款以及不可持续的债务。蒂勒森说，中国谋士获取宝贵的资源为他自己的经济服务，经常是不顾当地的法律或者是人权。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星期四抵达墨西哥，与墨西哥领导层会面之前，他发出警告说，中国以及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扮演的角色令人担忧，他并敦促拉美当局转而与美国进行合作。而中国外交部对此回应说，美国的说法完全违背事实，也是对拉美国家的不尊重。墨西哥是蒂勒森此次拉美之行的第一站，那么之后呢，他将先后访问阿根廷、秘鲁、墨西哥，并且跟那些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谈。他这次拉美之行的最后一站是2月7号访问牙买加。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星期五说，应对大国竞争将是国防部未来的主要任务，美国必须做好应战准备。五角大楼上个月公布了美国十年来第一份国防战略报告，称中俄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马蒂斯星期五被媒体要求解释报告中的这段描述，他说，我们眼下正面临来自朝鲜的威胁，但是我们同时注意到一些国家选择了做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无论是侵略乌克兰，还是干预我们的选举，还是在南中国海的岛礁上巩固设施， 蒂勒森说，我们不得不去应对这项挑战，如果发生战争，我们会去打仗。这份国防战略报告说，为了实施战略这项战略，美军将注重提升军队的杀伤力，同时强化与地区盟友和伙伴的防务合作关系。中国国防部指责美国新的国防战略报告极具冷战色彩，称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无意称霸争霸。美国防务智库兰德公司在2月1号发表报告说，中国解放军攻打台湾成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美国和盟友必须加大军事投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在分析了中国解放军2020年前后攻打台湾的假想情况时认为，因为中国持续的军事投入和在训练和准备方面取得进步，台海两岸双方的胜算平衡正在向中国大陆一方倾斜，部分原因是台湾方面在国防采购方面做出了欠妥的决定，以及美军未能及时应对中国常规军事能力的快速现代化。报告说，解放军攻台的策略关键有两点，在冲突发生时快速抢占先机，以及防止美国军队获得和利用信息上的优势。报告认为，中国在常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方面火力充沛，让中国有能力对美国的关键海外军事设施进行打击。另外，中国也有能力运用包括电子干扰、反卫星拦截、地对空导弹和空对空导弹以及网络战武器在内的多种手段袭击美国的信息系统。兰德公司说，即使美国和台湾的军队能够部分抵抗来自中国大陆的进攻，大规模长时间的进攻模式可以将美台方面的防御努力复杂化。报告认为，中国这一策略的目标在于制造一个机遇期，让台湾和美国忙于应对多个角度的袭击，并尽力防止损失，而不能有效抵挡敌方攻入台湾这一最主要的进攻努力。报告认为，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需要在作战平台、武器、基础设施和补给系统上增加投资，并且需要新的武力投射的操作概念，提高在中国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情况下及时攻击进攻方部队的反应能力，向前沿部署军力和包括水面舰艇在内的军事设施和基地，快速压制或摧毁敌方空中防御系统，加强网络作战和干扰敌方卫星系统的能力，并提高中国沿海邻国的防御能力。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有报道说，联合国核查员发现，朝鲜在2017年违反联合国制裁令，向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出口违禁商品，并获得2亿美元收入。路透社星期五报道，联合国独立核查员向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递交了一份200多页的报告，详细描述了朝鲜如何串通外国人利用境外注册公司和国际银行系统，违反联合国的制裁令，向外国出口煤炭等违禁商品。联合国安理会2016年一项决议制定了朝鲜出口煤炭的最高限额，并且规定从朝鲜进口煤的任何国家都必须向安理会制裁委员会送交有关报告。检察员们调查了2017年1月到8月5号之间朝鲜向中俄、马来西亚和越南出口煤炭的16船次的交易，只有马来西亚向安理会报告了一宗交易，其余都违反了制裁令。去年8月5号，联合国通过了一项新的制裁，完全禁止朝鲜出口煤炭。但是核查员调查了8月5号之后，朝鲜向俄、中、韩和越南出口煤炭的23船次的交易。报告还说，朝鲜向叙利亚和缅甸出售了弹道导弹装备和其他的违禁品。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团没有立即就联合国核查员的最新报告作出评论，中俄一再声称他们在履行联合国对朝鲜的有关制裁。美国政府曾经表示，中俄都没有充分履行这些制裁令。上个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中国两家公司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违反联合国制裁令与朝鲜从事贸易。 而在另一方面，美国一位负责朝鲜政策的高级官员表示，尽管两国方面之间的关系呢高度紧张，但是他并不认为两国即将发生军事对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美国的朝鲜政策特别代表约瑟夫·尹星期四在东京与记者进行了交谈，他在那里出席了由日本研究机构主办的有朝鲜问题学者和专家们参加的会议。约瑟夫·尹说，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是继续施加压力，为对话打开大门，目标始终是和平解决紧张局势。
Having said that, of course, we also have said, and it is very consistent, that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我们当然也说了，而且一贯这样说，那就是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说到选项，我认为你必须要说这包括军事选项在内。不过我要提醒大家，我不认为双方即将发生军事对抗。我认为我们当然希望看到谈判，希望进行可信的谈判。
与此同时，韩国和朝鲜继续就定于下周开幕的平昌冬奥会进行对话。朝鲜队的最后十名队员星期四抵达韩国，加入先期抵达的朝鲜运动员代表团。朝鲜代表团包括12名女子冰球运动员，他们将与韩国冰球队一道训练，作为联合队参加冬奥会的冰球比赛。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五与白宫会见了几名脱北者，之前呢，他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还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通了电话，商讨朝鲜事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的报道。
分别先跟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有韩国总统文在寅通了电话。那么川普总统呢，在这个见脱北者的时候，他告诉记者说他跟文在寅总统谈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刚刚和韩国文总统通了电话，他们正在对话，至少就奥运而言，这是件好事，这不是一件坏事，而且我们聊得不错，我也和日本首相安倍通过话了，也很不错，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情况，我们将要知道它的进展如何，但是我们认为奥运会会很顺利的进行，之后怎样谁知道呢。
是的，那我们知道今天进来白宫见川普总统总共有六位的脱北者，他们的姓名呢分别是李光珍、李贤旭、郑光一、金荣顺、池成浩以及郑勇。那我们也知道呢，池成浩是在这个国情咨文的时候呢，也受邀到国情咨文上来听川普总统演讲，然后而且在现场呢，他高举这个他的拐杖也受到了大家的欢呼跟鼓掌。那么在现场的时候呢，在白宫的时候，也其中一位脱北者呢，也分享了当时从朝鲜逃到中国的心路历程。
So many North Korean defectors, even today, they're carrying poisons with them.
时至今日，还有这么多脱离朝鲜者，他们携带毒药，以防他们在通往韩国的自由之路中，在中国被抓。他们宁愿死、自杀，也不要被遣返回朝鲜，在监狱里遭罪。所以，总统先生，请帮助我们制止被中国遣返，给予朝鲜人民应有的自由。感谢您的聆听。
From China, and give North Korean people.The freedom that they deserve.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的书有一个非常好的书名。
在二月份即将来举行的这个奥运当中呢，这个朝鲜也要派出代表团到这个韩国平昌的参加冬奥会，看起来局势是比较和缓的。但是一次在白宫当中见了六名的脱北者，这算是一个很大的挑衅。那目前呢，我们也还不知道朝鲜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回应。那么呢，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也提到了，他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通了电话，在电话当中呢，他们除了这谈到这个朝鲜的核武，还要继续在国际上对朝鲜施压，并且要在这个朝鲜半岛附近的海域来杜绝偷运物资之外呢，也提到了日本的国防，包括美国在冲绳上面的海军陆战队的基地要如何来这个保持与新建，包括还有要拓展日本的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在昨天发布了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将中俄和朝鲜视为主要的核威胁。报告说， 美国为敌人量身打造了核震慑策略，并且表示美国将继续坚持在极端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星期五公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是对2010年奥巴马政府评估报告的更新。报告说，美国在降低核武器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上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在2010年以来努力为减少核武器数量上进行谈判，但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在各自的国家安全战略中都没有淡化核武器的作用，也没有减少核武器的数量。这份报告说，美国不希望将俄罗斯或中国看作敌人，而且寻求与这两个国家建立稳定的关系。美国长期以来寻求与中国对话，增强对各自的核政策理念和能力的了解，提高透明度，并帮助管理误判和误解的风险，希望中国也有这种兴趣，可以开始这种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弗里达表示，美国已经在稍早之前就这一报告的有关内容知会了中国和俄罗斯政府。报告表示，美国只在极端情况下才会考虑使用核武器，以保护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的关键利益。报告说，如果威慑失败，美国将以可能的最低水平的破坏，以美国、盟国和伙伴能够达到的最佳条件结束任何冲突，这是美国数十年来一贯的战略立场。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鲁德说，在何种情况下使用核武器保持模糊，在战略上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份报告说，没有一种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威慑，因此美国将使用量身打造的灵活的方式来有效地威慑各种各样的敌人、威胁和情况。在针对中国的部分，报告说，美国制定的核战略是避免让北京方面错误地下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可以通过有限使用战区核能力确保优势，有限的使用核武器是可以接受的。报告说，美国将维持可信的军事能力，让中国领导人在冲突升级时权衡损失和收益时意识到使用核武器将得不偿失。报告说，美国已经为回应中国的核武器侵犯和非核侵犯行为做出决断反应做好准备，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演习展示了这种准备。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华盛顿举办的共和党冬季晚宴发表讲话，把矛头指向民主党人，并且夸赞共和党的一些立法成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川普晚餐后指称民主党人阻碍着重要的移民改革法案。
民主党人开小差，他们在行动中缺席。我们说他们在哪里，我们有提案，但他们音讯全无。因此我不认为他们想要解决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法案的问题。我认为在行动上他们只是想说说而已。我认为他们想要阻挠，你知道他们叫做抵抗，那是他们行动的名字，抵抗。
总统也谈及本周早些时候他的国情咨文演说进行的有多棒，但是因为在场的记者被要求关上摄像机并且被护送出场，因此媒体没有总统讲话的全文，由 C-SPAN 进行的现场直播也被切断。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与为无证移民提供保护的庇护州和庇护市之间在移民执法上的冲突激烈，引起了人们对美国联邦体制的辩论。地方政府如果违抗联邦法律怎么办？联邦和州究竟谁说了算？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川普总统1月31日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阐述了移民改革的四大支柱，其中之一是保障边界安全。川普重申在南部边界建造一堵巨大的围墙，堵住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趁虚而入的漏洞，并终结抓了又放的危险做法。之前美国司法部向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庇护州和庇护城市施压，要求他们遵守联邦移民法规，协助联邦政府执法。这些庇护州和庇护城市在移民执法问题上公开与联邦政府叫板。以加州为例，该州从今年年初开始实施一项法律， 对州和地方执法机构与联邦移民当局的合作实施了严格的限制。美国司法部1月24日致函全美24个司法管辖区，要求他们出示有可能显示各司法管辖区执法官员是否在非法限制与联邦移民当局分享信息的文件。美国司法部的新闻稿指出，该机构曾对有可能违反美国法典第8篇第1373节的法律、政策或者做法表示关注，并且通知了所有24个司法管辖区。这个联邦法规旨在促进地方和联邦政府与移民执法有关的信息共享，它同时也是各司法管辖区获得2016及2017财政年度伯恩司法援助拨款的条件之一。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如果不遵守该法规的要求，就将失去联邦拨款。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德文·欧麦利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上述司法管辖区在接受2016财政年度拨款时，做出要遵守美国法典第8篇第1373节的承诺。据此，联邦当局要求州和地方司法管辖区同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分享其羁押的外籍罪犯的相关信息。一旦知道外籍罪犯的获释日期，联邦当局就开始对此人的递解程序，并有可能将其驱逐出境。欧麦利说
：“It's the government's belief, it's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belief that this the ability to do this allows us to protect public safety.”
美国政府和司法部认为，做到这一点有助于保护公共安全。如果把从事了一起犯罪且可能再犯的人释放，或者实施所谓的庇护城市政策，让此人重返社区并再次犯罪，既破坏法治和公共安全，也给联邦、州、地方以及部落执法人员的安全造成损害，使他们的工作更加难以进行。
但是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教授伊利亚·索敏强调，只有美国国会能对联邦拨款附加条件，联邦政府无权单方面采取行动。国会从未通过法律说，地方政府若要得到联邦拨款，就必须协助联邦政府遣返无证移民。索敏说
：“The only way a federal system can work, is if there's at least some limit on w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an do to the local or regional government.”
要使联邦制体制行之有效，唯一的办法是对联邦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的权力施加某种限制，否则地方政府就得完全听由联邦政府摆布。因为如果不对他们这么做的权力加以限制，州政府就将不再拥有其独立的权力。
美国法律体系实行的是双轨制，当联邦法律和州法律发生冲突时，一般来说联邦法律拥有最后的发言权。美国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本宪法和依照本宪法制定的合众国法律，以及根据合众国权力所缔结或将缔结的一切条约，均为全国最高法律。即使与任何一州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各州法官仍应遵守。任何一州的宪法或法律中的任何内容与之抵触时，均不得违反本宪法。这一条款通常被称为至高权力条款。但是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教授维克拉姆·戴维·阿马尔指出，过去25年来，联邦法院在一系列判决中指出，各州不能阻止或妨碍联邦政府实施联邦法律，但是州政府官员如果不愿意，也不必积极参与联邦政府的行动，联邦政府不能强迫州政府官员必须服从他的命令。阿马尔说
：“This is a very complicated arrangeme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tween state and federal government.”
美国现有的这种联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州政府不能阻止联邦政府履行他的职责，反过来，联邦政府也不能对州政府指手画脚，说你们是我们的仆人，你们是我们的帮手，所以我们试图在这两个权力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而移民问题只是取得这个平衡的一个方面。
但是曾经就职于里根和老布什政府的华盛顿市律师戴维·里夫金说，这根本不涉及联邦政府强迫州或地方政府遵行联邦法律的问题。他说
What is involved here is a willful effort by state and local officials to prevent voluntary compliance.
这个事件所涉及的问题是州和地方政府官员故意阻止州和地方政府官员，甚至包括连锁酒店和餐馆在内的一些私营领域自愿遵守联邦法律的行为。 这么做是绝对违宪和违法的。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在妨碍联邦移民法律的执行。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联邦移民法律优先于州和地方法。
李福金律师说，庇护州和庇护城市的法律和条例严禁州和地方官员以及私营领域的雇员向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提供被羁押的外籍犯罪人员的信息。这种做法不仅干涉了联邦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而且明显阻碍了联邦政府完成与1965年通过的联邦法律《美国移民和国籍法》有关的目标。联邦最高法院2012年判决说，美国移民和国际法优先于州法令。李福金律师对联邦政府维护联邦法律的至高权力的行动表示支持。他说，因为单从政策层面来看，如果各州各自为政，将使整个国家走向无政府状态。这个问题最终是通过法庭诉讼还是国会立法得到解决，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呢，在他首次的国情咨文讲话当中对国会表示，是时候改革美国的移民政策，使之适用于21世纪了。然而他的拨款修建边境墙以及呢为180万年轻无证移民提供路径成为美国公民在内的一些个主要的提案呢，在民主共和两党内部呢都受到了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边境墙，它曾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最大的分歧，现在却是议员们最少去担心的一个议题。他们现在正忙于协商对美国的合法移民系统进行重大改变。总统清楚地表达了他的优先考量。
My duty and the sacred duty，
我的责任以及这里所有被选举出来的官员们的神圣职责，是捍卫美国人，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社区、他们践行美国梦的权利，因为美国人也是热爱梦想的人。
民主党人也清楚地表明，不会放弃那些幼年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也就是梦想生。
对于所有今晚正在收看电视的梦想生，让我清楚地告诉他们，你们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将为你们而战，我们不会放弃。
民主党人正在阻止川普提出的永久取消多元移民签证抽签制度和基于家庭的移民项目。
美国凭借正在实施的移民政策，成为地球上最坚韧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允许人们申请把家人也接到这里的部分原因是，让家庭成员与他们在一起，会使他们更有可能走向成功，同时会更少的依赖政府的帮助。
川普的推特和他的不可预测性，令可能想要达成协议的民主党人感到困难重重。
一次又一次，我们前一天晚上听他说的话和第二天早上发的推是不一样的。但如果总统让我们在美国的参议院工作，我认为我们能够达成一项两党合作的协议。
而在共和党一方，党内更多的保守派成员不希望给梦想生公民身份。
法律是没有协商余地的，特赦不仅原谅了那些违反移民法的人，还给他们犯罪的目的以奖励。
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反对这种立场，他们希望帮助梦想生。
180万人能够成为公民，这是一件好事，边境安全也要到位。至于多元化签证制度取消吧，如果你谈到链式移民，这将会讨论扩大化。
总统总结这一系列复杂的要求时说，
一种公平的妥协，没有任何一方达成其全部目的，但我们的国家能从中得到他需要且是必须的改革。
议员们希望在2月8号政府资金再次截止之前推进这些改革。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跟中国相关的报道。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裔作家刘晓波纪念诗集2月1号在香港和台湾发行。这部诗集的编者说，
书中收集了刘晓波在监禁中离世后涌现的大量怀念他的诗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这部书名为《同时代人：刘晓波纪念诗集》，收录了200多位诗人的作品，七成以上作者现居中国大陆。作者包括刘晓波的大学时代校友、他的学生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也不乏80后、90后一代年轻诗人。华人作家哈金、汉学家林培瑞为诗集撰写了推荐词。该书主编孟浪认为，出版这部诗集的主要意义在于延续刘晓波的思想，记录下刘晓波之死引发创作行动，留给当下和未来。
他的努力在我们这个民族或者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他的这个言论、他的行动，包括他的这个一生，对很多人都是一种感召。那我们作为他的同行、作为他的同事，受到这种感召，我觉得应该把因为他的死而引起的这场写作、创作、言说的这样一种行动，就把它记录下来，留给当下，也留给未来。
广州诗人吴明良笔名浪子，参与了诗集的编纂工作，他的作品收录在诗集中。刘晓波病重期间，吴明良多次呼吁中国当局让刘晓波出国治疗。2017年8月，广州文化监管部门到吴明良家中查抄，广州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了吴明良，关押近一个月后将他取保候审。孟浪说，诗集原定去年9月出版，由于吴明良遭到当局拘捕，导致诗集编纂工作停摆，出版时间被迫推迟。
今年2月份是台北一个国际书展，有一个2月6号就要举办，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时机，因为台北国际书展是两岸三地甚至是华人世界凸显创作自由、出版自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场所，所以在去年年底前啊，我就和一些朋友就打算就是在2月份把这本书推出来。
孟浪对美国之音表示，刘晓波被死亡、被海葬后，知识界乃至公民社会为之骇然，有必要收集纪念刘晓波的诗歌，以文本形式记录下当代罕见的文学及文化现象。刘晓波及刘霞的好友、广东独立作家野渡说，
当局前面那个禁止刘晓波那股报道和他的声音传播出来的这个情况下面呢，用这种文学，用这种诗歌的形式呢，去反映了刘晓波的意义和形象，就是说在这里呢，文学在这里呢重新显示出了他的生命力。
刘晓波生前在外国专家会诊时明确表达出国治疗的愿望，但至死未能如愿。刘晓波逝世后，遗体被迅速火化，并在大连海域海葬。刘霞被带到不明地点监控。大连、广东有多人因海祭刘晓波遭到当局抓捕。目前，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当局放刘霞及其弟弟刘辉出国的外交努力仍在继续中。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广东省司法厅针对中国近年最勤力的人权律师之一隋穆清吊销执照的这个听证会，2月3号在广州举行。许多公民和律师前往要求旁听并且声援，还有一些人被约谈或警告阻止前往。此前，近3000海内外人士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呢，签名联署声援隋穆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广受海内外关注的拟对广东律师隋穆清吊销律师证的听证会，星期六上午9点半开始。据网上消息、视频及图片显示，广东省司法厅大门口用铁马围出通道，检查严格。全国各地许多律师和公民赶到现场声援，但多数无法进入旁听，只有当事人隋穆清律师和代理律师北京的周泽、杨学林、证人丁家喜律师、旁听人文东海和蔺奇磊两位律师得以进入听证会现场。此前，周泽和杨学林两位律师2月1日抵达广州，作为隋穆清的代理人出席听证会。第二天，隋穆清陪同周泽和杨学林律师前往广东省司法厅递交代理手续，但司法厅拒绝隋穆清及代理人在听证会前阅卷和复制证据，称没有相关规定。据悉，证人丁家喜律师在听证会上发言提供证词后， 20多分钟后从听证会出来。另一位证人北京的李卫已向隋穆清邮寄了提交听证会的书面证词。孙穆清律师在听证会下午2:30结束后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听证会上双方都进行了陈述，但是令他遗憾的是，司法厅没有出示指控他法庭上不当行为的法庭录像。他说，
听证会呢进行的比较正常顺利，双方都是把一些相关的证据和相关的观点也都阐述了一下，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庭审录像，而且是不剪辑的庭审录像来确定，因为这个是再现事实的一个那什么，那个没有，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憾。双方都是空来空去的说还算不错，允许了一个我这边的证人出庭，也把这个事情讲一讲。
孙穆清律师表示，当局对他的指控确实比较严重，因此最重要的证据应当是指控他有不当行为的那个庭审录像，应当出示，双方共同看，辨个清楚。他说，
这种指控呢非常严重，需要证据比较确凿才行，你起码要把那个庭审录像拿出来看一看，大家一起看，如果确实我有这种行为啊，那你而且这种录像这种证据应该给我们提供吧。
孙穆清律师或被吊牌事件引发海内外广泛的关注，由知名法律文化人赵国军执笔，知名法学家江平和张千帆，社会学家郭余华，作家笑鼠，意见艺术家艾卫卫，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四川作家谭作人，人大校友鲁难等发起的紧急声援呼吁书，截至2月20日晚，在不到一周内获得近3000人的联署，是近年短期内响应人数最多最快的联署之一。不过有消息称，执笔人赵国军为此受到了警方的约谈。孙穆清律师事件关注组2月3日发表声明，感谢参与联署的所有人对孙穆清律师的关注，而孙穆清律师本人对受到这么多人关注感到意外。他说，
这个我完全没有想到。
对，今天还有现场那么多人也去了，
要感谢一下海内外的这些朋友对我的声援。要表示一下对海内外朋友的声援，感谢。
孙穆清律师表示，他不清楚听证会之后司法厅对他的行政处分如何，但估计可能很快会下来，因为感觉当局吊销他执业证的决心很大。他说，
我估计会比较快的出结果。但是现在也来说，正常的情况来说，这个事情应该慎重对待，慢一点出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过往的经验都出得比较快，因为要处罚决心比较大。
此外，据律师权益关注网统计，各地有许多因参与联署签名或准备赴广州参加听证会的人士遭当地约谈或传唤警告，包括王宗岳、文宇、刘浩、黄志强、包龙军和王宇等律师，和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同时，广州的王清莹、杭州法律学者庄道赫、甘肃维权人士瞿明学、惠州的杨建平等公民也被警告。另外，江苏独立人权观察员徐琴被当地维稳人员坐在家门口上岗，不能远行。广东维权人士叶小征被带到惠州旅游。美国之音海燕香港报道，由乔战播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国掀起反性骚风暴之际呢，中国也传出了一些大学教师对学生性骚扰的指称。一些中国高校师生与校友联名呼吁建立性骚扰防治体制。海外中国学生学者近日呢也发表海外中国学生学者就性骚扰防治的公开信。中国学生对性骚扰的认识是什么？中国当前性骚扰相关处理制度为何？接下来呢是如何有效的建立制度？那么这些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的报道。
中国高校教师实名联署反性骚扰宣言，感动了许多爱护与关心国内教育环境的海外中国学生学者，他们也希望能在中国国内推动反性骚扰的过程中尽绵薄之力。来自中国某公益非政府组织的 M 通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这次的行动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从高校这个场域开始，带着这个意识，学生毕业以后进入职场也会注意职场性骚扰的问题。 参与了海外中国学生学者公开信的七七告诉美国之音，
学生们希望有一个安全没有暴力的学习生活环境，同时有些老师也开始对于应该如何指导关怀同学而产生怀疑。这次海外联署的主要诉求是希望教育部和人大能公开一个确切的建立推行长效反性骚扰机制的时间线和具体的执行方针，希望国内更多大学乃至教育部和人大对学生教师们的发声用行动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不辜负受害者的勇敢和同学老师们对母校教育部以及人大的信任和信心。
来自广州在美国纽约读研究生毕业的小门告诉美国之音，希望高校反性骚扰制度相关过程公开民主，让学生参与了解，这样更容易落实，并且希望在半年的期限内能够尽快推出立法，因为拖延会消耗正义。官方新华网维评说，中国教育部宣布对待校园性骚扰零容忍，但是 MeToo 在中国微博话题标签被删除。路透社1月30日报道说，1月下旬一次计划从据称发生性骚扰事件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到对外经贸大学的游行被组织者取消。在中国北京读本科的刘某与来自中国南方的 L 同学最近刚抵达美国，他们告诉美国之音，他们两人听说过一些美国的性骚扰大案，但是没有听说过北航教授性骚扰女生等发生在中国的事件，也不知道联名性的事情，但是对于中国校园存在性骚扰这件事情不感到惊讶。没有同学说，
这种事应该很多，只是没有爆出来而已。
他们认为中国高校肯定是没有具体的处理机制，但当问到是否应该要有的问题时，两人异口同声地说，
当然要有了。
来自哈尔滨的王小阳也没有听说北航等高校的性骚扰事件，也不知道联名性，但是他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上大学时的亲身经历。一次寝室搬家的时候，一个男生碰了他的屁股。王小阳说，
虽然在搬家，但是空气挺大的，我就觉得他是故意的，但是我又怕冤枉人家，然后我就什么也没说，然后我就走了。
此外，从高中到大学，王小阳遇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包括高中男同学在班上只有他一个女生的时候，在黑板上画生殖器比大小，也有在他的本夹子放避孕套或桌子隔层放验孕棒。但是老师的消极处理让他很沮丧，他说，
老师当时就是除了安慰我，然后也是就是说大家现在高三什么压力又大，然后以后就好了什么的，然后就是这事儿吧，其实发生了当时我特生气，然后过了哪怕我上大学本科的时候，就是这过去了两三年我再想起来的时候我还是特别生气，但是后来慢慢就淡了，但是我至今仍然不想跟我的高中老师联系。
广州性别教育中心顾问韦婷婷在2017年4月12日公布了中国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结果，研究发现6592名回答者中有将近七成受访者受过性骚扰，调查也发现不分性别都有可能受到性骚扰，这当中有3835名回答者进一步解释不向学校投诉的原因，有将近六成出于认为投诉也没有用。截至2017年3月28日为止，该调查另外收到16所来自全国113所211高校回复，有13所高校表示设有防治性骚扰教育课程或其他举措，但全国没有任何一所高校具备专门处理性骚扰的部门或流程。中国社会上还没有专门的反性骚扰立法，没有具体定义，也没有具体措施，因此许多关注中国高校性骚扰议题的活动家、学生和学者纷纷希望政府能出台相关法律和制度。来自中国某公益非政府组织的 M 告诉美国之音，性骚扰侵害的是个人的人格尊严和自主权，如此重要的权利一定是需要法律来进行规范。中国目前也确实有一些关于性骚扰的法律法规，例如中国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禁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中规定了对教师性骚扰学生的惩罚措施。除此之外，中国的宪法和民法总则也规定了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保护， 但以上规定的问题在于，其并未澄清性骚扰的定义，也没有就性骚扰发生后的救济渠道做出具体规定，这样在实践中无法操作，也就无法真正保护个人免受性骚扰。小门也表示，现在散见的立法没有规定比如政府部门或是高校里面师生之间的性骚扰问题处理方式，学校当成道德违反事件处理，对学生的补偿也只字未提。小门说，
很多学校发生了这件事，他们都是用道德，类似于老师违反了道德纪律，然后和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这样的话语来对老师进行处分，然后这个处分我感觉是没有一个标准，全部都是要靠学校自己的裁量，然后很多时候其实老师就过一会儿他又会被学校招聘回去，或者他不会影响到这个老师很多的工作方面的东西，然后怎么样补偿这个学生也都没有讲，所以就学生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救济措施和一个被补偿的措施，所以这些的全部是空白。
在许多学生学者除了肯定立法的重要性之外，还强调在工作场所建立相关固定机制也是重要的，而且不仅需要预防性骚扰，也要能处理投诉。 M 认为法律会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但更多的是事后救济，而法律程序繁杂冗长，难以迅速有效解决问题。 M 说，因此高校内建立专门的预防与制止性骚扰的机制很重要，国外也早已开始实践。任举一例，美利坚大学固有专员接收、调查和处理性骚扰投诉，高校所有雇员有义务举报性骚扰行为，根据具体情况，个案的解决途径可包括为受害人提供心理咨询和相关服务，指定加害人参加相关培训、社区服务，或撤销相关资格、暂停工作、上课，直至退学、解雇。最重要的是，所有的高校雇员都要接受反性骚扰培训。许多人主张反性骚扰相关教育和实用的防身课程也是重要的，而且应该从小教育。经历过同侪性骚扰的王小阳认为，
我觉得除了那些知识层面的字面的宣传，有一些实用性的课程也是挺有必要的。还有就是家长得教好自己的孩子，就不要让这样的人衍生出来，不要就让有一些人会沦落到变成性骚扰或者性暴力的实施者。
参与海外学生学者公开信联署的民众也有人留言表示，应当从小学就开始普及性骚扰教育，从娃娃抓起，注重保护意识。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式橄榄球冠军赛超级碗这个星期天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举行，但是呢会不会引发流感扩散，引发人们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两支球队已经抵达，准备迎接这个大日子。今年超级碗的东道主明尼阿波利斯已经把城市的会议中心变成一个孩子们可以测试球技的地方。由于美国今年冬天流感肆虐，一些报道将这些场所比作是一个巨大的病毒培养器。明尼苏达州已经有很多人罹患流感，人们甚至可以在出现症状之前就传播病毒。
只要很多人聚集在封闭的空间里，就一定会为病毒更有效的传播提供机会。
在超级碗的赛前活动中，志愿者都会对设备进行消毒，以防流感病毒扩散。
他们把所有设备都擦干净，在孩子们使用之前进行消毒。
除了大赛以外，很多场合都为流感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即使去别人家看超级碗电视转播，你知道你也是在和人聚会，而且我们知道人们咳嗽和打喷嚏，最近有一项研究表明，只要呼吸你就可能会传播病毒。
邝杰夫医生是一份新的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该研究显示呼吸道病毒，特别是流感病毒，会影响到心脏。
我们的研究显示，在被检测感染了流感的一周内，你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会增加6倍。
65岁以上的人风险最大。在明尼苏达州，公共卫生官员提醒现场观看大赛的人们要尽量避免与病人近距离亲密接触，要经常洗手，避免用手触摸眼睛和鼻子。 如果还没有接种流感疫苗，那就赶快补上，因为流感季节还没有结束。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播报完了，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弗·雷在星期五一份有争议的备忘录被公布之后，对本局员工表示他跟他们站在一起。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在这份备忘录中指称，联调局探员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调查俄罗斯干预选举问题时滥用了自己的权利。雷局长的信没有直接提到星期五公布的备忘录，也没有提到他是否会辞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出访拉丁美洲国家期间警告说，中国以及俄罗斯在该地区扮演令人担忧的角色，他并敦促拉美当局转而与美国合作。蒂勒森是在星期四抵达墨西哥与领导阶层会面之前发出警告的。蒂勒森访问墨西哥之后呢，还将访问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并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会谈。他这次拉美之行的最后一站是2月7号访问牙买加。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发布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将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视为主要的核威胁。报告说，美国为敌人量身打造了核震慑策略，并表示美国将继续坚持在极端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立场。星期五在密西根州一家法院内，一名暴怒的父亲试图袭击性侵犯他三个女儿的美国国家体操队前队医纳塞尔。在法官拒绝了马格雷夫斯提出与纳塞尔在一间上锁的房间当面对质的请求之后，马格雷夫斯突然冲向纳塞尔。马格雷夫斯被治安官的副手们制服，并当着受到惊吓的女儿们的面被拖出法庭。伊顿郡法官库宁汉说，鉴于该案的情况，他无法因为马格雷夫斯的举动而惩罚他，但是这位法官说，以暴制暴是不可接受的。马格雷夫斯为他的行为道歉，他说他当时失去控制，并且为他的行为感到羞愧。以色列军方战机星期六清晨攻击了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建筑。以色列军方在推特上说，为了回应以色列南部遭受的火箭袭击，战机攻击了加沙地带南部哈马斯的两个军事建筑物。目前还没有双方伤亡情况的报道。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目前管辖着加沙地带，并且以色列认为哈马斯要对加沙地带的任何暴力袭击负责。联邦调查局长星期五致信员工表示，我永远跟你们站在一起。国务卿蒂勒森访问拉美期间敦促合作，警告中俄地区的影响。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